好，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是王志云牧师给我们来讲道，大家还记得讲什么内容吗？上一次我们讲的，王志云牧师讲的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内容，它的题目就是穿的完备，献的完全。那么经文实际上圣经上给我们告诉我们，这都是在基督里边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基督，他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内住，这必然要为我们带下很多的祝福，这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下面我们一起要祷告啊，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周日敬拜你的日子，我们这些同蒙天召的弟兄姊妹像素常一样怀着一颗敬虔的心俯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仰望你，这就求你洁净我们的里里外外，把我们里边所有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通通除掉，叫我们守洁心清的，心灵诚实的来敬拜你。主要就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叫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得到生命的喂养。主啊，此时此刻求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愿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愿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畅通无阻。主啊，今天求你圣灵的恩膏膏抹我，洁净我的口舌，就能在这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于你，请你保守，请你祝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刚才那主席带领我们已经读过了这部分经文，这部分经文呢，实际上我们总结出来一个题目，就叫做基督内住所带来的祝福。基督内住啊，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基督内住，就是说基督进入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要就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学习神的话语。主要感谢你，圣灵不断的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就我们不仅仅能够去学习这方面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让圣灵带领我们能够经历真实的这个经历真实的一个经历啊！感谢赞美主。这部分内容呢，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二节，我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分享啊。一个呢就是七到九节啊，这部分就是基督内住可以叫我们胜过一切的征战。第二部分就是基督内住 可以叫我们活得更像耶稣啊。第三部分就是基督内住可以成为别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么三个部分。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我们给大家来讲讲啊。第一个呢，我们说基督内住可以胜过一切的征战。我们看经文，这个经文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着宝贝的瓦器放在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摩尔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知死亡。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了宝贝放在瓦器里，实际上就说到了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边去啊，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进入我们心里边去，成为我们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内住。虽然我们说征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是保罗却以自己的经历来见证了基督内住可以让我们胜过一切的征战啊。保罗不但在经历当中胜过一切的征战，而且常常的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警醒啊，叫我们警醒，说也就是说在征战中要警醒啊。为什么要警醒呢？我们说保罗在书信当中多次的提到啊，要警醒祷告，警醒感恩，警醒谨守，警醒不倦等等，这些啊，就务必要警醒。这说明这个警醒在征战当中警醒是非常必要的，需要我们来警醒。为什么要警醒？说彼得前书第五章里边曾经讲到啊，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你仔细体会一下，圣经上没有说哦，在世界上有一个魔鬼，没有。他说你们的仇敌，就是很面对面的对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仇敌啊，有一个仇敌，所以叫我们警醒，叫我们警醒，因为他像抽到了狮子，遍地游行，来寻找可吞吃的人。大家想想，可吞吃的人指的是什么呢？我想，起码他包括了不警醒的人，就是在征战当中不警醒，包括这种人。啊，这个我们说外在的征战确实有很多，外在的患难、外在的逼迫等等很多，但是更多的是在看不见的境界当中有一些征战。撒旦的伎俩，他就是诱引我们、吸引我们、逼迫我们，叫我们去犯罪。当我们去犯了罪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跑到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啊，来控告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地上的一举一动，撒旦都在瞅着我们，想要控告我们，而神在地上为我们立了这个篱笆墙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不是靠着神，我们必败在仇敌的手下。以弗所书六章里边提到的啊，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什么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里边也提到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凭着血气征战，虽然我们在血气当中行事，但是不能凭血气征战啊，不能凭血气征战。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在世界上 仇敌用非常舒适的生活，用非常平常的生活，用非常忙碌的生活来蒙蔽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不觉得是活在那个征战当中。啊，仇敌有一个非常大的诡计，就是蒙蔽我们，叫我们不觉得轻看征战。有时候也可能我们知道有个征战在，但是常常没有把我们自己摆在征战当中，甚至我们不愿意面对征战。我想英国有个前首相丘吉尔，他曾经说过，你不面对现实，现实就会面对你。我们引用了这句话，如果你不去面对征战，征战就会面对你。所以希望我们在现在要平衡地去看待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能轻看仇敌，我们也不能高看仇敌。仇敌他的诡计是叫我们能够轻看属灵征战，叫我们失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边讲到的，免得撒旦瞅机会来胜过我们，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就是撒旦始终找机会来胜过我们，但是我们呢是知道他的诡计的，知道既然知道他的诡计，那么我们就应该警醒，不要给他们留出机会，也就是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个我想的大家都知道，创世纪，创世纪里边有十灾，这个大家一般都比较熟悉啊。十灾是怎么回事呢？是耶和华神派摩西去找这个法老，说叫我的百姓出去来服侍我。法老的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不叫你们出去。所以神就用十灾来惩罚他，责打他。大家知道不知道，在整个的十灾过程当中，法老妥协没妥协过呢？我们说他妥协过，他有四次妥协，在创世纪第四、第八章和第十章写到了四次妥协。啊，他一开始不想出去祭祀耶和华，祭祀神，后来击打他，第一次妥协说：“可以，你们去吧。”在哪呢？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后来再击打，他又说：“可以出去吧，不用在这个地方，出去到旷野。”为什么？只是不要走得太很远。第三次，你们去可以，但是只是你成年人出去，你不要带到妇女儿童。最后一次，都去吧，但是你财物要留下。这是他的四次妥协。我就拿出第二次妥协，我们来分析分析。第二次妥协说什么呢？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不要走得很远。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得远了，我控制不了你，我影响不了你，你不要脱离我的影响和控制。如果我们拿到现在的情况来说呢，我们信主了，世界上的人常常这样说，你信耶稣了，很好，就是礼拜天啊，去说说礼拜就行了，你不要信得太迷了，除了礼拜以外，你不要去再去读经了，不要再祷告了，不要去参加这团契的活动了，你只要信 有个信仰，有个寄托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不要走得很远。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里边，那里边写了一段，就讲到了犹大卖主的事情。他怎么写的呢？说一开始吃完晚饭以后啊，魔鬼撒旦就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过一段时间，后来吃完饭以后干什么？魔鬼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弟兄姊妹，魔鬼是分的两步来的，一步先把那个意思放在心里，看看没有动静，你也不惊醒，好，第二步干脆进入你的心里边去。这就是魔鬼撒旦这个在里边所做的一些诡计啊。其实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叫我们警醒。比如圣经当中罗马书第六章，它里边讲到的罪怎么对付罪，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里边，他讲到的那个老旧的生命，一个败坏的本性。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边讲到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加拉太书的第六章里边讲到世界，这个世界总是在诱惑我们来犯罪。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仇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诱导我们啊，他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征战一定是从外面看非常激烈的，就在我们看的平常非常平安平和的时候，征战一直在进行的啊，就好像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这个福音书常常的传在湖里，传在海里边，忽然起了风暴。这个忽然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的出现，忽然这个身体就出现了毛病了，忽然工作没有了，忽然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我们只要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胜啊，可以得胜。整个的经文当中写到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保罗靠什么？他靠的是神同在，靠的基督内住啊，靠的内住。我们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边写到这句话，说我靠的你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做。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里边也讲到了，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两段经文里边写到的，一个是都能做，一个是不能做。都能做不能做，它取决于什么呢？就取决于你是不是在依靠耶和华，依靠这个耶稣基督。只要我们不离开耶稣，是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凡事都能做，主要感谢您啊！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征战当中始终的得胜。为什么得胜呢？启示录里边十二章也提到了，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大家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弟兄所见证的道是什么呢？就指的是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这句话仍然提到我们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啊，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胜过撒旦啊，必须靠着耶稣基督，这是先辈们从他们的经历当中得出的结论啊，结论。我想在列王记六章里边曾经讲到一个问题，讲到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说伊丽莎那时候的事情啊，亚兰王呢，他就想和这个以色列征战，所以他就在某一个路口上呢就安营扎寨，就等着以色列王从那走，他好击杀他。但是他只要商议好了，在某一个地方安营了，伊丽莎呢告诉这个以色列王，所以你不要从这条路走，亚兰王在那里。第二次还是这样，第三次还是这样。后来亚兰王就说呢，说我们内部是不是有人出去把我这个意思告诉以色列呢？他周围人说没有，没有。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里边有一个先知神人伊丽莎，他把你所的话全告诉以色列的王了，所以免受灾害。啊，亚兰王一听，哦，这样是，他在现在在哪呢？他们说在多坦。哦，咱们派大兵去把他包围消灭他，所以派了大兵去了。所以那天早晨，伊丽莎的夫人呢，就开始打开门，一打开门一看。哦哟，全是亚兰兵，亚兰王的这个军兵，坏了，害怕了，就马上和伊丽莎说。那么伊丽莎就在这个列王记下六章第十六节就开始说了，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你可以看出伊丽莎的性情。此外他又做了两个祷告，一个说求耶和华开启这个少年人的眼睛，就是他仆人眼睛。哎，耶和华马上就开启了他仆人的眼睛，就他看见了。看见以后，满山遍野全是火车火马环绕的伊丽莎。他当这个亚兰的军兵临到这个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又做第二次祷。做什么祷告？就是耶和华，你要这些人的眼睛昏迷。哦，耶和华神马上就叫这些军兵眼睛昏迷。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伊丽莎在这个地方凭着信心做了两个祷告，一个开启眼睛，一个昏迷眼睛。通俗的话就是打开眼睛关闭眼睛，一个打开一个关闭。打开眼睛是为了经增加信心，关上眼睛是为了征战的得胜，征战得胜。最后昏迷以后，确实最后他们失败了，失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军环绕的他，环绕的利益上，但是他不被困住，四面受敌不被困住。为什么？因为他靠的耶和华神就能够得胜，谁与他同在。今天虽然没有这样的征战，我们看不到啊，我们也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恶魔常常借着网络了，借着毒品了，引诱攻击了，四面环绕着我们啊，要围攻我们，但是我们不能被困住，因为我们里面有已经得胜了的耶稣基督啊，也是。那么约翰一书第五章里边曾经说过这一句话，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能胜过世界，那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能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神儿子的吗？你可以看到神胜了我们，我们有神的生命，这是个根本，得胜的根本。所以必须有什么，用一个信心来接受这个生命，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去，我们就能够得胜，胜过世界，胜过魔鬼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部分啊，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在一切征战中得胜。第二部分是九到十一节，十到十一节这经文是怎么说的呢？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这两节基本上说的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黄字这都是一个意思，绿字也都是意思，最后显明上下都是显明，显明什么呢？把耶稣的生，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显明出来，复活的生命显明出来。那么我们看看它上面写的常带着耶稣，身上常带着耶稣死，要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这怎么去理解呢？这两句话我们不要轻易的就看过就算了，实际上是保罗用他生性的经历为我们诠释了这两句话。就是保罗是站在主耶稣被人钉死的那一个光景当中，让世人被世人被看作他是世界的这个污秽，是万物当中的渣滓。保罗甘心为基督能够站在被人轻贱、被世界丢弃的地位上，但是他却是能够勇敢的、坚定的、甘心的能够传福音，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基督荣美的性命就借着他能够彰显出来，就借着他这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生命就显明出来。所以保罗他确确实实是活出了基督。那么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你想活得像耶稣，我们就需要信而顺服，信而顺服我们必然就会活出基督。信而顺服不仅是蒙福，能够讨神喜悦，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非常直接的一个途径，也是我们在接受圣灵的这个教训过程当中、这个操练当中，所以我们必须有的一个非常好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什么呢？就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这样我们就可以什么更像耶稣。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边有大篇的写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啊，道成人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等等这些。特别第二章第八节写到什么呢？写到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他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保罗呢？我们说保罗，啊，他也说，他说你们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看看圣经里面保罗传福音，他一直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一直在传，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你可以看到啊，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他顺服。 后来他就想到那比特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就顺服不去了，然后直接到了特洛亚。到了特洛亚以后，就在那里晚上夜里，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我们一般都叫做马其顿异象。从此他的宣教进入欧洲，进入欧洲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但传扬耶稣的死，也因着每天面对逼迫而随身带着耶稣的死，死的逼迫天天临到他啊，但他却顺服在属灵面前啊。你看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这是保罗说，说无论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什么呢？因为我活着就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说的活了就是基督，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我要让基督从我身上彰显出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死了就有益处，这个益处就是我死了以后，我可以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到大卫王，大卫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是这个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啊。大卫是君王的生命，但是君王的生命不是当了君王以后才有的，而是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神已经造就了他，造就了他。所以我们所看到了，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就可以造就出不平凡的生命来啊，不平凡的生命来。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是我们提到的就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生命达到怎样的程度深度啊，就在乎你怎样回应圣灵对我们的教导啊。我们也一定要用顺而顺服的态度去回应圣灵的带领。当我们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不一定那个病痛去掉了，不一定那个难处就没有了，但是我们面对他的心态不一样啊。圣灵提升我们，是我们的身量，是我们生命的身量度量，以及与神之间的关系更好了啊，更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都可以这个安然度过啊。当我们每一次得胜，每一次舍己，每一次在神面前顺服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可以长大一次。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一次在神的面前顺服都是属灵生命的累积。我过去曾经说，在神面前的祷告，每一次祷告都是属灵力量的累积。在这里说，每一次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累积，这个累积越来越多，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成人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就可以像耶稣啊，像耶稣。其实说到像耶稣呢，神的旨意一直是叫我们像耶稣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个地方就说到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啊。因为他预先是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这个地方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哦哟，今天非常顺利，我办这个事情非常顺，这个益处，这是不是益处？是益处，但是这不是这里神告诉我们的益处。神告诉我们的意思是叫我们能够像耶稣，能够造就成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 这是最大的益处啊，最大的益处。所以这个像耶稣啊，不是叫我们在教堂里边像耶稣，而是叫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平凡的生活当中像耶稣，叫我们不但在顺境当中，而且在逆境当中能够显明耶稣基督的样子，活出基督啊，活出基督。你在一群当中就叫别人看到你的不同，你和别人不同，其实我们就是不同，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人，都不一样，我们要彰显出来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不单单是用口说，我们还需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子，不是仅仅听福音，他们还要看福音，还要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就看我们像不像耶稣。这是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十二节，十二节啊，就叫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祝福。十二节内容是说什么呢？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亚伯拉罕被召有两件事情，一个他被召是本人要承受祝福，耶和华神对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叫他承受祝福。第二个，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耶和华神对他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两件事情，承受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成为别人，我们要想承受祝福，要想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必须能够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啊，承受祝福，我们才能够把神所赐的祝福能够转送给其他人。那么我们在哪里去承受祝福呢？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他说到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啊。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的一章里边也提到这件事情，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边，神的福气，神的恩典全在里边。所以我们只要进到耶稣基督里边，神丰盛的恩典有的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啊，不能夺取的。我们享受多少就在于我们信相信多少，就好像这个希律白书所做到的，说你们听到所听见到与你们无益，无益处，没有益处。为什么？因为没有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没调和。神的恩典在哪呢？我们得不到，为什么呢？没有凭着信心去得，没有凭着信心进到基督耶稣里边去得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享受多少在我们相信多少。这个抽圣神的祝福啊，也需要神洁净我们。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需要盛装神所祝福。你这个器皿里边什么世界的污秽杂质全到里边不去掉了，没有地方去盛装神的祝福，需要去洁净啊，洁净。提摩太后书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如用，又必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人若自己，是不是就表示人可以自己洁净自己啊？不可以。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说的就是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洁净自己，你就要愿意让神来洁净我们自己。所以洁净不洁净不在于我们，在神，愿意不愿意是在于我们啊，在于我们。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耶稣基督必洁净我们。而且在《使徒行传》的15章里边说，也说到了，主洁净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信。你没有信，主没法洁净你。我们必须靠着我们信心，神洁净我们，所以借着我们的信来洁净我们。哦，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别人祝福。刚才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第12节说，这样看来，死就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发动，啊，这就是什么呢？天然生命不死，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新生命就无法的流露出来。讲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国内教会里边有一个叫张慧慧的一个姊妹。啊，一般都叫做慧慧姊妹。这个慧慧姊妹和她丈夫的关系非常不好，为什么呢？特别是最后慧慧她的哥哥病危的时候，那段时间啊，这个她的丈夫啊不做家，出去一天直到晚上11、12点才回来玩啊，玩。所以说慧慧非常生气，说我以后我哥哥走了以后呢，我必须和他离婚。而且他说像这种人永远不可能信主。但后来听到，不断地听到，他就觉得他也知道，哦，首先要改变，改变不了他，我先改变自己啊，这样做。过了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呢，我看哎呦，他的丈夫也坐那了，还挺稀奇的啊。讲完以后呢，哎，没有事了，她的丈夫就过来和我说，能不能替我做一个这个就职祷告啊？我可以啊，我很近啊，也可以啊，就就职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先祝贺她，哎，她突然抱住我，哭起来了，泪流满面。啊，这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能够信主呢？哎，他说你不知道，这么些年我不能信主，是因为我的妻子，我看他的样我就不想信主。但后来他发现他变了，哦，既然变了，我可以啊，我也愿意信主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的妻子，这个慧慧姊妹啊，慧慧姊妹，慧慧姊妹啊，如果她不改变，生命不改变，不会影响她的丈夫。也就是说，死显明在她的身上，那么生这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就显明在她的丈夫身上，啊，丈夫身上。实际上，她也这个慧慧姊妹，她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也成了她丈夫的祝福，啊，成了她丈夫的祝福。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改变很多都是累积出来的，成长本身是一个过程啊，这个不但叫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而且叫我们能够活出真理啊，讨神喜悦，靠着内住的基督，我们能够胜过一切征战，活出基督的样子，成为别人祝福。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啊。大家看没看过有个电影，这个电影叫什么呢？桂河大桥。啊，桂河大桥。 哥大桥的所是从二战时期在泰国和缅甸的边境，日寇呢就强迫一些盟军的战俘在那里修建一个死亡铁路上的桂河大桥，非常残酷。这个里边有个很小的片段啊，我只能说很小的片段。所以有一天那个日本兵啊发现，哎呦，怎么掉了一个铁锹，马上就俘虏过来，谁偷了？这战俘说没有，谁也没偷啊，都没偷啊。日本兵说，我给你们最后的一分钟，如果还不承认，我把你们所有的人打死。就日本兵他是能做出来的，但这时候呢突然有个人站出来了，对不起，是我拿的。那个日本兵二话不说啪一枪打死他了。这个事情过了不久，大家突然发现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那个铁锹就在那里，铁锹就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这个人站出来，这是一种牺牲的爱，他出来了就保全了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我但是另外我从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上面我看到一个更好的故事，更振奋我的故事。当时海难以后落在海水里边1500多个人，救上多少？救上六个人，其中有青年后来做什么呢？做见证说，他说，我跟你们说一说，有一个牧师叫约翰哈珀牧师，这个牧师在最后落入水以后，他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给别人，他说，我用不着这个，谁没得救赶快穿上。然后他进入冰冷的海水当中，到处游来游去，像这个青年像其他的人都在传福音，说得救没有？没有得救，信耶稣必得救，来回的传。这个年轻人说，最后在牧师被海浪卷走的那一刻，他整个的心完全的动了。他说，我就在那一刻决定我要信主，要信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边他更深伤了一个层次，牧师的死却把福音，把一个永远的生命，把一个祝福送给了别人。今天圣灵继续的提升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灵，叫我们看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发动，照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下面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圣灵一直我们在一上午的时间丰满与我们同在，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界和心灵，叫我们不断地在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基督耶稣内住的我们心灵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可以叫我们在一切征战中得胜，得胜有余，可以叫我们能活得更像耶稣，可以叫我们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求你继续不断地祝福我们教会，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